有钱人换血返老还童，网揭变年轻背后的惊人秘密， FBI 通缉中共间谍而坐包机从塞尔维亚潜逃北京，王家卫被指讽刺中共或重蹈不福剑覆辙，中共放软解禁安世晶片出口，释出求和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国最早一批进入医美领域的女企业家俞敏洪在抖音的一段影片在网上火爆，有很多网民联系到最近李连杰、洪金宝、魏平相继变年轻的诡异现象，认为这个可能是他们突然变年轻的原因。俞敏洪在影片中说，严格意义上我们换的不是血，而是只有年轻男生身上才有的微浪泡和年轻人功能蛋白，我们只是单独将它提炼出来，然后血浆总会正常给其他人使用，因为超过21岁的身体其实就没有这些东西的。他还表示这个是专用的技术。有网友批评说，这种事想起都害怕，这些血原本是三甲医院用来救人的，现在就被拿去做美容换血，我们国家只准无偿捐血，这么大的血量在哪里来的？如果以后有钱人都要这样搞的话，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来的。有网友评论说，哇，真是讲出了有钱人不敢讲的秘密啊。抖音网友李掌管发影片说，这些玩意关键是合法，一个月2000万跟普通人没什么关系。还有网友说，微浪泡是16至21岁男生独有，家长和男生要警觉了，不要出夜街，不要捐血，不要检查身体，不要单独出街。还有网友惊讶说，原来西游记演的都是真的，喝了就会年轻的了。其实中共去年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2024年4月16号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科学家张晨宇和陈曦就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衰老》上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成果。这两名学者从年轻小老鼠的血液中提取了一种叫小细胞外囊泡的微小粒子，然后每个星期将这些粒子注射到年老的小鼠体内。随着时间推移，老年小鼠变得更活跃，记忆力更好，心脏、肌肉等身体机能都出现了明显改善。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寿命平均延长了 22.7%， 换算成人类大约相当于80岁活到100岁了。有 X 网友表示，从论文内容表面看，这项研究是按照国家通行标准进行的，南京大学团队的主实验对象是老鼠，其中涉及人类血液样本的部分亦是在体外研究，但在中共权力没有监督、伦理可以被随意践踏的体制入面，如果这种实验在动物身上已经能够延长寿命、逆转衰老，那谁个能保证中共不会在人身上进行类似的试验吗？抖音网友一声不变发帖表示，如果微浪泡提取属实，那就要立法保护年轻人了。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是不是会用这种技术令自己年轻呢？你认为李连杰、洪金宝、魏平近期忽然变年轻和这种技术有没有关系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代人普遍面临的气不足问题，尤其是经常感到疲倦、思维迟钝、专注力下降的办公室一族，以及正处于恢复阶段需要补充元气的朋友，还有总是觉得手脚冰冷、晚上睡得不好的中老年人群，这些都是气虚的典型表现。健康520的补气18味正是针对这些人群设计的膳食补充剂，它透过补气、养血、增氧，帮助身体恢复元气，改善精力不足、虚弱状态。如果你亦是被上述问题困扰，不妨了解下补气18味，为身体充充电。购买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特别提醒，目前健康520的产品只是限于亚洲地区销售。11月初，英媒披露 一名涉嫌为中共情报机构走私美国先进武器的英国商人约翰米勒 John Miller， 疑似在塞尔维亚逃脱后乘搭一架中国公司包机飞往北京，目前美英情报部门均拒绝作出回应。据塞尔维亚最具公信力的调查媒体巴尔干调查报道网报道，米勒和他的中方联络人崔光海在今年四月被塞尔维亚警方逮捕，当时他们正准备从贝尔克莱特飞往北京。这两个人因涉嫌替中共政府向美国走私高端武器设备被 FBI 通缉，除了涉嫌军火走私，他们还被指控骚扰一位居住在洛杉矶公开批评习近平的中国艺术家。两人被捕后最初被囚禁在监狱中，随后在法官安排下改为居住监控，每人被安置在不同住所，佩戴电子脚环。不过到了8月4号凌晨，米勒和崔光海几乎同时破坏了脚环信号，并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离开住所，赶到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据航班追踪平台 FlightRadar24 的数据，当日凌晨1点56分，一架注册在中国金鹿公务航空名下的湾流 G550 私人飞机从贝尔格莱德飞往北京，全程约9个钟头。飞行轨迹显示，这架飞机先飞越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和哈萨克后进入中国领土。据报道，米勒现年63岁。米勒现年63岁，是英国汤布里奇韦尔斯的招聘顾问，而崔光海则被怀疑是中共情报高层。若两人被引渡至美国，最高可被判40年监禁，其中净是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一项就可判20年。 FBI 的起诉书还指出，米勒曾说习近平为老板，显示他清楚自己受中共政府直接指使。美国司法部和 FBI 目前拒绝回应事件进展，而涉事的金鹿公务航空亦没有作出任何说明。这件案件被外界视为中共间谍活动和国际司法体系博弈的又一典型案例。近日香港导演王家卫陷入风波，他执导的热播剧《谁》繁花再爆录音门，网上传出音档显示王家卫和联合导演李爽、编剧秦雯等人在内部会议上讲到武汉疫情时，王家卫表示共产党只会割韭菜，中国是一个贪婪的一党专政国家。而大陆制片人李爽说，我太了解共产党的手法了，就是下决心乱搞。这段录音披露后引发巨大风波。据新唐人报道，发表录音的是繁花剧组的前助理古仪，他声称自己参与创作主要剧情，就只得到前期责任编辑署名，并长期被剧组言语霸凌，还因为这样患上渐冻症。古仪不满待遇不公，决定公开多段录音，指控王家卫、秦雯等人。音档中除了涉及政治敏感言论，还有王家卫和秦雯对演员的私底下评价，例如说唐燕太扮嘢、游本昌不简单、陈道明阴阳同体等，和他们的公开场合对这些演员的赞美形成鲜明对比。这批录音随后被微博官方删除落架，但仍然在海外社群流传。不少网友表示，这次录音门很可能令王家卫在大陆彻底被封杀。有人直言，现在就看看他后台有多硬了，繁花背后是央视，肯定有人在做事淡化。旅居海外的评论人蔡慎坤在 X 平台亦发表文章说，王家卫敢在私底下讲真话，本属人之常情，真正可耻的是那些暗中录音举报的人。他认为王家卫恐怕会步不复剑的后尘，在中国恐怕都接不到戏了，已经开始拍摄的片也很难过到审查了。还有网友跟帖说，你知道拍繁花前王家卫好久都没拍电影了，10年了。 王家卫最后一部导演的电影是2013年《一代宗师》，之后他最多挂监制和编剧的名义，实际都没有太多参与拍摄。对一个快70岁已经很出名、钱多到用不完的老导演，你觉得他会在乎所谓职业生涯吗？人家早在10年就已经退休了。彭博社报道，近日中共在与荷兰半导体争端中突然改口，宣布要恢复安世半导体的晶片出口。这一举动被外界视为北京在贸易和科技战压力下释放出强烈的求和信号。今年9月底，荷兰政府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由接管中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指控他中方母公司文泰科技企图将欧洲生产线迁回中国。作为报复，中方立即终止安世成品晶片的出口，还指责荷兰方面滥用安全概念，令全球汽车晶片供应陷入紧张。中荷关系亦因为咁急剧恶化。不过短短一个月后，中共立场急转。欧盟贸易事务专员谢夫乔伟奇11月8号证实，中共商务部已通知欧盟委员会将简化安世晶片出口流程，凡属民用产品无需再申请出口许可证。欧方就事件表示欢迎，认为有助缓和欧洲汽车产业的供应危机。路透社指出，这一政策调整是自荷兰接管事件以来北京首次主动让步，显示中方有意缓和对欧美紧张关系。多间德国、日本汽车厂商亦确认已恢复接收安世产自中国的晶片。中共商务部发言人虽然仍声称责任在荷兰方面，但同时强调本着对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负责的态度，对合规民用产品予以出口豁免，并同意荷兰经济部派人来中国磋商。分析认为，中共表面强硬，实质懦弱，既不愿意认错，又最终要为经济现实低头。荷兰首相斯霍夫透露，这次突破是荷兰、德国和欧盟委员会联合划船的结果，亦和近期川集会之后的气氛缓和有关。外界普遍认为，北京这样做是在国际孤立和经济下滑的双重压力下，被逼低姿态求和，以求缓和科技战和出口危机。亲爱的朋友，辛苦了一年，年终上来趟真正放松的旅行吗？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假期回归美好。叶迈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至17号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至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逢连15日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游和结交好朋友，名额有限，快啲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电邮 travel@soundofhope.org。 2026行程已经开咗啦，快啲嚟预订啦！即时新闻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中午12点嘅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